今天我们请到母堂的林牧师为我们证道，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谢谢弟兄姐妹。今天有演习，所以我从昨天就开始紧张了。我想这也是神要我们的态度，一面敬拜，一面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在世界上是存着谨慎、谨守的心来过日子。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诗篇四十五篇。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比世人更美”，是四十五篇的前面一半。那么今天讲后面一半。我怕可能上一次没有有人没有听到啊，我把前面的一到九节呢，一到八节念一遍啊。然后呢，九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啊。我把第八节呢念给各位听。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臂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好，接着从九到十七节我们一块儿来念。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泰尔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必来向你求恩。王女在宫中极其荣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今天主要分享的经文集中在十、十一、十二，我再念一次给各位听。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我们再来祷告。神啊，我们来你面前仰望你，等候你。就像刚才诗歌所说的，我们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恳求你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专心仰望你，能够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话，用你的道，你就用水借着道把你的教会洗净，使它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各样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使你的教会成为荣美的教会，能够献给基督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能够在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思想我们在世上应该怎样过日子，怎样成为你的子民， 成为你荣耀的子民，来归荣耀给你。愿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次讲到诗篇的前面半段的时候，我们讲到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他比世人更美。我们讲到他的荣美有三方面，第一个，他满有恩言，他的嘴从来都是说造就的话。第二，他无往不得胜，他打败一切的仇敌。第三，他喜乐满怀，因为他恨恶罪恶。神把所有的超过世上的喜乐充满了他。今天呢，我们把后面的这一半来分享完毕。我们一起来看王的旁边的这一位王后是何等的荣美。这段圣经里面说到，这位王后打扮的高雅华贵，不卑不亢的，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依靠的，站在王的旁边，充满了羡慕敬拜崇拜的眼神来注视这位王。他是人间的第一人，他是比世人更美的。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是用新约的角度来看这篇诗篇，所以前面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后面讲的王会后就是教会，基督的心腹。这一段所描写的正是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所说的，那里说到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就是归给神，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是神的话。诗篇在新约之前写的，所以他所写的结婚大典是有预言性的。但是这个预言性呢，我们看到前面关于讲的这一位你比世人更美的这位万王之王呢，已经成就了。但是后面的关于王后的部分，因为教会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关于这个结婚大典呢，还是在进行式当中，还在过程当中，是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去使这个诗篇所讲的这一段呢，能够成为事实。希望我们听了这段话，这段诗篇能够接受神的邀请，天使说被邀请的有福了。我相信你都是被邀请的，所以我们要努力预备自己，预备好做这样一位荣美的心腹，来等候新郎来迎娶。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做准备呢？启示录的前，从十九章之前呢，一直讲到整个这个心腹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个准备啊。那么这诗篇呢，是可以说是浓缩的，他讲到很扼要的几点，让我们知道他对这个王后，对这个心腹呢的基本的要求，最重要的期待是什么。如果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像这里诗篇所说的，我们欢喜的被引导到这位君王的面前。所以我们来看啊，这里的吩咐呢，最重要的是集中在十节到十二节，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十节那里说到要专心聆听，他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他非常强调这个听。像早晨在这里做礼拜，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整个呢 在神的面前非常专注的聆听，告诉这个女子啊，你要听，要想，不只是从这边进去，这边出来，而是侧耳听，听不清楚，再想，再听。学会听话，不只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基本的要素。我知道很多夫妻，不只是夫妻，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基本团体，最大的问题呢，是因为交通，沟通不良。那么圣经讲到说，这个女子教会首要的最重要的事情呢，是你聆听的能力有多少。圣灵在这里告诉教会蒙福的婚姻蒙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二章和到三章里面讲到的，对教会每一个教会所讲的话，结束的时候都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耶稣在他的比喻里面，他的讲道里面也是常常说到这个听的重要。耶稣回答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如果这个世界要举办一个选美大会，选举谁适合来教会，谁最美，我想这个条件是什么？有个很漂亮的耳朵，当然不是挂耳环，而是这个耳朵非常的敏锐，对神的声音，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敏锐，听到非常的重要。我们希望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呢，就要听神的话，到底神真正说的是什么，学会聆听。听说第一位沙漠的教父圣安东尼，他之所以放弃他所有的财富，是因为他经过一个地方听人在讲道，在念圣经，还不是在讲道，念到这个耶稣对那个年轻财主所说的话，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正好在那边，他就听到神的声音，就正好这个种子呢，就落在他的心里，他马上就去遵行。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很熟。后来他除了留一些财产为他的应该是妹妹准备，其他通通散光，他自己到脱离这个文明的世界，去沙漠去修道。他听见了，我们讲到听神的话呢，有两个意思。常常我们会说到说有听没有到啊，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可能有在听，但是没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只是用外面的耳朵在听。另外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个人灵修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走马看花，看完了，然后呢当这个书圣经盖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我们的危机就是呢，在这个匆忙的世界里面，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面呢，把神的话呢当作耳边风，很轻易的就过去了。所以呢，听呢是一个双向的动作，有人在讲，我在听，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学到说，我真的听见神在我心里面对我说，就像那两个门徒到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跟他们讲，他们说我们觉得心里火热。当你听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步，你可以说你真的听见了。诗篇六十二篇一节还有十一节说到，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诗人为什么能听到神的话？他自己说，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专等候神，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因为他很专注，他不让别的声音在他里面搅扰他，他专心等候神对他说话。所以我们看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成为一个神的心腹。他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劝告是要人顺服，要决心的顺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点相似啊。当然我们的主不是鸡也不是狗啊，他是万王之王。但是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跟随了主，你就把一切忘记了。你原来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从哪样的名门大户过来的，通通要忘记。何况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是从名门大户的，唯一的大户人家是我们的神，我们唯一的大户呢就是我们天父的家。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基本上这里就是要求我们要舍弃一切的背后的一切，你的原来的传统，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家庭传统，那些不属于神的想法做法都要舍弃。把你的信仰，把你的整个想法通通改换过来，去掉以前对偶像、对假神的敬拜。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在旧约士师记很有名的拿尔米和路德的故事。拿尔米全家因为饥荒到了摩押地去讨生活，经过了十年呢，不但没有更好，反而更坏。他的先生、他的两个孩子都在外邦过世了。所以有一天他听见以色列境况又好转了，他就想要回以色列，毕竟还是神的家，真正有粮食的还是在神的家里面。所以呢，他孤单的一个人要回到家乡去，两个媳妇跟着他在后面哭哭啼啼的，他就安慰他们说，你们回去吧，我不能再生儿子给你们做丈夫了，所以你们回去再嫁人，重新再过生活。但是路德呢就不忍心舍弃这个婆婆，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就是不纪念你的名、你的父家的意思。把他这个路德，把他过去的不管娘家什么样的状况，他要都撇弃了，他要跟随拿俄米。事实上他所要跟随的是拿俄米的这个神。高中的时候，我 我们听过一首打油诗，有国军文化访问团到我们的班上来，这位军官呢就在上面念了一首诗，我只记得一句话啊：母亲叫我向东，爱人叫我向西，到底怎么办呢？还是爱人吧。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跟亲情比较的时候很难舍弃啊，特别我们在传统的信仰里面要跟随主呢，要把很多很多的东西舍掉，所以就很伤感情。我大一的时候信主，那父亲呢非常非常的反对，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说他死了以后呢没有人来烧香拜他，这个是非常的，对于那种亲情呢是非常的抵触的啊。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不孝顺，信主的人都有神的吩咐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什么第一条蒙福的诫命，使你在世可以长寿，所以这个不是孝顺不孝顺的问题，而是你到底你的整个人呢，你的最重要的是谁？是上帝。如果是上帝，你就舍弃一切来跟随他。信仰如果不需要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呢，就不会很伤感情啊，什么都好，反正我只是来礼拜天来做做礼拜啊，来唱唱诗歌，其他呢都不用改变，那这个很好过，对谁都好过。在民间的信仰很容易传播，或者说传播的时候比较不会受到那么强烈的抵触，因为他不讲到十字架，不需要讲到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信主耶稣必须要接受很多跟我们天然的这个传统的一切相抵触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想一想，像这里所说的，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表面上好像是非常不近人情的，但是事实上这就是神对我们，他之所以为神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我们不是忘记背后的话，忘记我们的名，我的家父家的话，所这些所流传的这些祖宗的虚妄，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进到这个新的家，天父的家里面领受他所有的一切丰盛的产业，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第二点很重要的，他对这个心腹讲的，你要忘记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我们要努力面前奔那神为我们摆所设定的目标。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圣灵对这位心腹讲的第三个劝告是，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他是你的主，他才是真正的主。当你忘记你的名，你的父家以后，你脱离了这个外邦的偶像，脱离了一切祖宗流传的虚妄的事情以后呢，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丰盛的生命。接着我们最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来敬拜他，敬拜他。这个敬拜啊，你可以修一个博士学位讲很久，讲一个季的主日学都讲得不完全。所以关于这一点，我想我用个人的回应来表达。我想我们第一个敬拜，我会感谢基督，谢谢他使我有机会认识他，我有这个荣幸能够认识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认识这位比世人更美的人中之人。我们有什么好处？让他蒙他拣选， 能够站在他的旁边，站在基督的旁边，让别人在看基督的时候也看到，哎，这个王后很美。感谢基督，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其次，我会赞美基督，我会告诉他，在你嘴里满有恩言，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安慰我，都造就我。你有何等的荣耀和威严，我看见你赫然坐车前往，征服仇敌，征服撒旦，使死亡和阴间的权势都被征服。看见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用喜乐油膏你，使一切靠近你的人也充满了喜乐。我要对基督这样说。接着，我会对基督表达我的欣赏，我的爱慕，告诉他，愿你与我亲嘴，这是很亲密的动作，表示神亲近我们。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我会告诉他，你在男子中，你在世界的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地坐在你的荫下，尝你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这是我要表达他对基督的爱慕，愿他亲近我。还有，我也向基督说，你是我的主，情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愿我一生献上给你，不管我得到的所有的恩赐是或多或少，都要把它献给你，归你使用。愿你喜悦，你喜悦就是我的满足。我想，这就是我最基本的来敬拜神所带来给他的态度，对他的态度。我们要看见这位万王之王，而不是我身上的美丽让人吸引来看我，而是看这位王，在我旁边的这位王。如果我们做了这前面的三点，聆听主的话，决心的顺服他，全心的敬拜他，我们会得到什么结果呢？这里讲到两点，第一个是王的羡慕，第二个是人的羡慕。王的羡慕，王会羡慕你的美貌。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啊？基督是万人中之最美的啊，那么他会羡慕我的美貌吗？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们所有的好处就像破败的衣服，在我们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罪，我们生下来是没有那么美的，是丑陋的。为什么基督看我们是美丽的呢？他从哪一个角度看我们呢？我想举一段圣经，第一个，以西结十六章里面讲到，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这都是外邦人。也就是说他的出世呢，是不是那么光彩的，不是那么尊贵的。那么接着他说，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还可以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所以这位王经过那里，他就说，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 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美丽。神这样打扮，原来我们的美丽是上帝不但是把我们拣选起来，把我们拣从路旁拣出来拣过来，而且呢把我们打扮的那么漂亮，他用他的用爱心用怜悯把我们打扮，这是我们的第一种美丽。另外一种美丽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看见他自己的影子，他看见自己的荣美显在我们身上。前面那一节讲到说，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接着这一节说，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原来耶稣看见我们的舍弃里面呢，他看见他自己的影子，他也是舍弃天上的父家的荣耀，天上的父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是舍弃的父家，所以看到他看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名我们的父家舍弃忘记的时候呢，他看见那个影子说，是的，这是美丽的，基督的美丽呢显在我们身上，所以他羡慕我们的这个美貌。所以我们的美貌，教会的美不在于荣华富贵，不是在于教会很多的财产，很多用不完的钱，不是盖得很华美的教堂，或者美名，或者高位，而是在于我们愿意忘记舍弃世俗世上的情欲，来决心跟随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这样的跟随，基督才说你是美丽的。这是神看我们的美丽会羡慕我们。第二点呢，是人会羡慕我们。这十二节讲到说，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当我们教会全心全意的跟随他敬拜他以后呢，世上没有信主人就会发觉教会拥有他们的财富所没有办法买到的换取的满足和平安，金钱 买不到的喜乐。真正的敬拜，真正的爱主呢，会唤醒世人对神的渴慕，会打开他们的眼睛，看见超越这个世界世上那个天上的属灵的境界。那时候他们会来向教会求恩，要我们告诉他们怎么样才可以蒙福，怎么在这样得到这样的喜乐和满足。而且他们也会来送礼资助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应该做宣教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聚会的时候常常看表，心里盘算等一下要去南北河还是去哪里吃饭，或者说今天牧师讲到怎么那么长气，怎么那么长，那这个敬拜里面呢就缺少很重要的东西了。那么人呢很难会因为这样来羡慕我们，所以我们要来全心的跟随他，听他的话，来敬拜他。王会羡慕我们，这个世界呢也会羡慕我们。我们在这诗篇里面看见啊，圣经所讲到基督是教会的，是教会的丈夫良人，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他的心腹。我们看见怎么样在诗篇里面讲到这位将来的王，他已经坐在天上等候我们，我们在世界上呢要准备自己来朝向这个目标来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帮助我们会学会聆听你的话，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学习尽情的来敬拜你仰望你。我们求你圣灵帮助我们， 高举基督耶稣，愿你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